三国至今的1800年左右的时间里，如果问中国历史上谁最被文化人推崇，一个是诸葛亮，另一个就是谢安。他凭借自己风流倜傥的名士之风，倾倒了李白、苏轼、王安石、辛弃疾、陆游等无数文人。不知谢安，不懂中国文人风流；不读谢安，不知传统士文化渊源。大禹茶馆之乱世名相谢安传正在播出。
安氏风流无奈何，欲将赤骥换青鹅，不辞便送东山去，临老何人与唱歌。今天呢，咱们继续给大伙儿说乱世名相谢安传。昨天咱们说到哪儿啊？咱们说到这芙蓉呢，误解了一条这个军事信息啊，结果呢，把苻坚呢就给勾引到前线来了。不过苻坚呢还没赶到寿阳呢，这芙蓉呢就发现问题有点不对了。很快呢，落箭被突破的消息就报来了。这消息刚传到芙蓉耳朵里，谢玄、谢衍的背腹兵跟着就倒了肥水了。这时候呢，桓疑一直也没敢直接出来挑战，一看谢玄来这么快，非常惊喜，然后呢立刻和他呢合兵一处，这两队陆军呢也就完成了集结了。谢石这水军不是被误以为主力吗？很得芙蓉的重视啊，就派这个张豪啊向他发起了进攻。这里呢倒有些问题。什么问题呢？史料里边没有记载张豪到底带的是水军还是陆军，那么他跟谢石的水军是怎么打起来的呢？这就是个很大的疑问了。当时最可能的情况是什么呢？是张豪带着重兵准备强渡淝水，就这样跟在淝水上准备阻断敌军的谢石就打起来了。不过张豪人多，谢石人少啊，谢石不是对手，就退向了淝水右岸这一边。张豪呢就想乘胜抢渡，谢玄这么一看，你要抢渡，让你过来了，站稳脚跟这事儿可不行，马上和谢衍带了60000人在岸边呢是沿列阵准备迎击。张豪一瞧对方这阵势，得了，我别往上凑了，往上凑到时候我再碰一鼻子灰，抓鸡不着我在18米，是吧？估计是突破不了了，于是又退回到岸边去了。于是结果就是呢，谢玄、谢衍、桓疑一共率领禁军7万左右，就隔这条淝水跟前秦15万大军形成了对峙。这个时候苻坚带着他的这8000羽林狼们日夜兼程的就来了，没想到这第一件事就让他吃了一惊。嚯，原来芙蓉那情报根本是不对的，落箭都让人给突破了，而且包括梁城在内竟然有10员大将被杀。这苻坚忽然觉得有点没底儿了，他这才第一次意识到自己很可能低估了东晋这伙人的力量了。原来健康那帮子人并不像他想象的那么的不堪一击啊。于是乎他又想起了4年前淮南的惨败，他是觉得这事儿可能有问题了。于是乎呢，他就立即命令芙蓉，来来来，跟我瞧瞧去，我们看看这禁军他到底长得是个什么模样，他几条胳膊几条腿。当天晚上，芙蓉陪着苻坚登上了寿阳城头，就向淝水对岸眺望啊。那时候当然也没有望远镜啊，他就是拿眼睛在这看，是吧？那边正是什么呢？八公山，谢玄的大军就在山前列阵，军容严整，气势逼人。这苻坚一看呢，忽然就有点怅然若失。一看对方军容严整，气势逼人，自己这边的可能性就不大了，能赢的可能性。那要说现在，这还是他第一次瞧见背腹兵的，就是这支军队屡屡把他的大军打得惨败呀。苻坚呢也见过无数的阵仗了，可是他这时候啊可能真的意识到自己啊很多事儿都想错了。结果他这么一失落，抬头往八公山上边这么一看，当时就是一惊，不对呀，怎么看着山上那些树木那么像人呢？其实啊，这是因为他心里慌了，所以两眼昏花，愣把山上草木看成禁军了。于是乎草木皆兵这成语就这么留下来了。苻坚怅怅然的瞧着芙蓉，哎呀，我亲爱的弟弟啊，你怎么说敌人很弱呢？这哪是弱，这是个劲敌啊。其实这倒说明了什么问题呢？这倒说明我们这位福田王啊，对他那60万大军是真没什么指望。谢玄再军容严整，再气势高涨，他总共也就那7万人嘛。苻坚如果不是心里没底了，也不至于把八公山上的草木都看成人了。他那60万大军但凡能顶上用场，何至于啊看这几万劲敌就没了底气，就草木皆兵了呢，对不对？在这里呢，我们又要讲另外一个位人物，谁呢？就是朱旭。朱旭这个位将军呢，在我们这故事里已经出了好几回了。 我们知道他是桓家的人，不屈不挠，坚守过襄阳。哎呀，有位深明大义的老娘，为人也挺仗义，不肯让别人替自己顶罪。现在呢，他就在苻坚那儿当了个尚书混日子。在这场战争里，朱旭也扮演了一个很独特的角色。一般认为啊，首先他趁苻坚派他来游说谢石的时候，向谢石透露了前秦军的内情，于是晋军就采取了速战的策略。其次呢，他在那场十几万人的大溃败当中，站在军队后大喊秦军败了，秦军败了，然后就加速了秦军的逃亡。所以呢，有的评论认为啊，朱旭在淝水之战当中起到了十分关键的作用。不过咱们今天呢要说说这个事儿，这个事儿有待商榷。哎，那么我们不妨来瞧一瞧朱旭在这一场战争当中扮演的角色到底是什么样的。
广告时间到，列位，如果您想和茶馆掌柜大宇有更多的交流，劳您大驾，请一步微信订阅号搜索大宇茶馆四个字，然后点关注，宇是宇宙的宇，别写错了哦，掌柜的大宇等着您。
首先第一个问题，史书的相互抵触。朱旭游说谢石，秦军的主力现在还没有到达前线，不如早点出战，打败他们的前锋，先挫了他们的锐气，很可能就能得胜。这事儿呢，《晋书》《资治通鉴》都记了，但时间上却不一致。《晋书》记载是在两军列阵对峙淝水之后，也就是在这时候啊，咱们说到的这个时候。通鉴呢要早一点，从合理性上来讲，还是晋书的可能性更大一些，更可信。不过关于这一段，晋书自己也出现了抵触。苻坚在稷下里边写了言劝这个谢石从叙言啊，就是朱旭嘛，然后呢遣使请战，许之。如果说谢衍劝谢石听朱旭的，那当时谢衍就应该和谢石在一块儿。那这个请战还用得着遣使吗？对吧，遣使请战你要派人去请战去。从当时几路晋军的部署还有后边淝水之战的战况来看，当时谢衍极大可能并没和谢石在一起，那遣使就能说通了。那但是前面那个劝从叙言就又不对了。如果一定要解释合理的话，那就只能是谢石听了朱旭的话，立时派人密报给各军，问问大伙的意思，然后谢衍第一个表示愿意领兵出战，就派人来请命来了。但是朱旭这个密报是不是就是谢玄谢衍的主力采用速战速决的这个决策的决定原因呢？不可否认啊，他这一番话呀，无疑是给了作为大都督的谢石的一些信心的。本来谢石呢一听说苻坚到寿阳了，心里有点怕，就干脆想不打了，先拖垮了秦军再说。但是一听朱旭这么一说，哎，他觉得有挺有理的，这时候谢衍呢又派人来请战，所以他就答应。应该说朱旭对于这一回速战决策是起了作用的，但并不一定就是决定的。我们不妨往回看，从谢玄领北部兵开始，所有的战役一直都是凭着高涨的士气和强大的战斗力一鼓作气打下来的，而且还都是在敌人非常强大的情况下。那么这一回谢玄也完全没有耗着的道理啊，那很可能这兄弟俩正憋着要打呢，朱旭的话正好给他们增加了信心。另外呢，从我们旁观者来看呢，就算当时谢石没听朱旭的，没答应让谢衍他们去打，就耗着了，但是只要守住了淝水，苻坚那大军并没多少战斗力，他又能怎么样呢？只不过对于秦军的实底儿，谢石当时啊还没有那么清楚罢了。所以这个速战与不速战，还有朱旭这个间谍的分量呢，从这个角度来看呢，就不像我们平常说的那么重要了。那第二点呢，我们就要说一说秦军败了这四个字的音量。晋书朱旭传说啊，兼众小阙，叙时在其君后，唱云兼败，众虽大奔，叙乃得归。大概是因为这条记载，朱旭这一回大喊一直被认为这场大溃败当中最有价值的声音了。不过这个著名的大喊呢，很可能被夸大了哦。你想想当时的战场，晋军的呐喊声，骑兵的马蹄声，船只的渡水声，兵器相交声，乱箭穿空声，士兵被刀枪刺中的痛呼声，估计比起这个农贸市场，那热闹的是几十倍几百倍上千倍上万倍。你说朱旭一张嘴，他又没有扩音器，他又没有大声功，他得喊多的音量啊，他得多的音量才能把这秦军喊得心惊胆战呢？那好歹也得是张飞莽撞人的模样。 不过也有可能是什么，他先喊了，让周围这一批秦兵啊听见了。本来呢这逃跑已经开始，大伙儿认为败了嘛，一听朱旭说都相信了，于是更加拼命的就跑了。我们不能说朱旭这回大喊没起作用，不过最多呢也只是在推波助澜。哎，他没有起到不能说是没有起到决定性的作用，而是说没有起到最主要的这种决定性作用。那其实呢，对于朱旭这个人来说呀，作为一名被俘的禁军将领，打入敌人内部，然后又回归祖国，他这个献计，这个大喊做的都非常好，我们佩服，而且的确起到作用了。淝水之战的胜利，他肯定是一位功臣。不过，如果说对这场战争他的作用多么多么重大，妈那些文有些夸张了。那么现在呢，所有边沿的问题我们都扫清了，那么战争就继续往下走了。哎，这时候咱们再清点一下双方的力量。前秦军统帅苻坚，实际指挥芙蓉，兵数15万，属性低足兵，兵种是骑兵和步兵，士气值50左右，攻击力80到90，战术未知。啊，大伙一听，你是打游戏的，没错。东晋军统帅谢石，实际指挥谢玄，兵数7万，属性北府兵，兵种步兵和少量骑兵，士气值95到100，攻击力85到95，战术就是突击。那么我们接下来就要说的一件事情，就是源于谢玄的战术。这一场决战是怎么拉开的呢？就是谢玄的一纸战书。那么这个时候谢玄心里已经有了好主意了，于是就派人把这战书送给了苻坚。那么他这个战书是怎么写的，苻坚又作何反应呢？今天咱们就先不说了，看一下时间，马上是半点广告，广告之后呢是大禹茶馆之话说唐朝，广告之后咱们再见。